非常感恩啊！我觉得郭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可以把这些一年的这样的祝福，1776年啊这样的祝福带给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振奋啊，让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更加加强，就是加强我们里面对家人教会所啊推动的这一系列的啊这些命定呐、使命呐、这种。这些主日的这些信息啊，特别是上周我在想，我在推动这个就是这个主日信息啊，每个点啊，特别是宣教点啊，来这个就是借着主日信息啊来讨论啊，在就是在根救恩的根基上面啊，来第一层楼啊，就是有一个认罪啊，特别是。这个白白的恩典啊，还有上次就是十字架的大爱啊，杨牧师讲的，不是说这个救恩不是说你要得什么，而是你要逃离什么啊，逃离那个最后的审判，可以灭你的啊，那个你要逃啊，这就为什么啊，这个福音到现在就是说，只是恩典的福音，只是得到后来这个传的这个福音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啊，你要逃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本来今天就是说，我很想推动，就是这个，特别是内在生活，想推动，因为在国内，特别是国内的宣教点啊，没想到有很大的搅扰啊。当然，我现在说一下，就是郭牧师把这个577年喜年的恩膏，很真实的来分享给我们，我觉得是更加的真实，非常的震撼啊。我觉得他的每一个信息啊，昨天晚上我可以将近是一晚上没怎么睡啊，迦南七族，我看我有个什么撞死在我的身上啊，要去把它揪出来啊，这个不是什么小狐狸的啊，什么一些小的，而是你生命中的壮士，你要把它揪出来啊，所以说大半夜都没睡，没有结果，要继续等候啊，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壮士，我觉得这个，因为他给我们的就是说，577年就是这个开锁和超越，这个很重要，这个点到可以说是点的太好了，太美了啊！就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对我个人来讲，2016年这个整个的这个要开锁，就是对这个孤儿的灵要有认识，还有真实的认识。这段时间因为胀得很厉害，我到前面去让郭牧师给我祷告，我说你就跑来了，哎呦，我说我孤儿的灵胀得太厉害，你赶快给我祷告啊，他就笑起来了啊，我说我的孤儿的灵很厉害，我说要被光照，要把他揪出来啊，不能放过，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话呢，不是这样你没办法飞跃，你没有办法飞跃，你没有认识，就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的啊，就是你什么都好啊，一样都不缺，这样发了财一样的，岂不知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的，你是肉体的啊！因为他是看到你灵里的光景，他不是看到你外面的。这迦南七族也是一样啊！你看你哪一个去对号入座啊，你就要来。但是你要从灵里要被开启，这就叫开锁，这就叫开锁。你现在的光景就在2020年，现在你要除去什么，你要得到什么啊？就像这个阴一样。他要，我就后来发现，我听他这个信息，就是把我不得不推到，你不得不往上走，一定要跟神的旨意对齐。你要想开锁，就是跟神的旨意对齐；你想开锁，你就要不断的来认罪悔改，你要认罪悔改，然后你要跟神的旨意来对齐。目的就是上到更高处，使得你不被这个雨淋呐、风吹呀、这种这一种的风浪啊。所以呢，你就可以上到云层上面，你就可以防雨啊。所以神当然神他拣选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每个儿女都是做得胜者啊，就是他招你本身就是做得胜者。那你怎么样来做得胜者呢？所以你的每一步都要与神的旨意来对齐，必定得胜。就是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立稳啊。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啊，对不起啊，谢谢，就必亨通啊。所以我就在想，昨天晚上只是神给了我一句话，在等候神的时候， 你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所以我们家教会是信先知的啊，像鲍勃啊，这个郭美江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都是信他们的啊，信他们带给我们这一切的信息，是信的就必亨通，因为他们把神的心带给我们了。所以我觉得对神来说，对神要是绝对，就是你绝对，就是你绝对下决心要对神的旨意对齐。就像妈妈露西说的，你对齐这个门就开了啊，这个超越就来了。为什么今天我讲的到讲的，就是因为郭牧师他有很多东西需要你每一场都很精彩，需要我们更深的去把它落实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不管是群体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啊，你都会转败为胜啊。就像牧者说的啊，那你的家庭和你的教会服事啊都会被超越啊。但是首先你要拿到这把，你要把这把，你要有这个智慧把这个锁打开，这个锁打开，因为锁在神那里，要把它打开，要把它摸着他的心，在这个时候，这个 moment， 这个时间，把它对齐啊。那我的话呢，因为我想来推动，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因为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搅扰，因为他们当时内在生活小组重新来组合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为了这个网络教会啊、为了网络教会有内在生活。因为我觉得网络教会还是不够稳啊，起码有三股绳子。那第一股绳子的话呢，就是主日，你要参加主日啊，固定的主日。然后另外就是这一个晨祷啊，尽量来参加啊。网络教会就说第三就是小组啊。那这个小组的话，一个是细胞小组啊，一个就是内在生活小组。那么呢，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晨姐还有孙牧师在教会在。在整个学校点在布置，怎么样布置的更好，不管是细胞小组还是内在生活小组都在布置啊，当然他们布置的非常好啊。那我呢就进入到这个网络，没想到另外还有两个点啊，这两个点是非常小的，一个是长沙嘉恩，还有一个攀塔嘉恩，就进到整个的与这个网络教会啊。那他们当时这边可以说是四点钟啊，我就陪着他们啊。那么他们当时没有什么一个重新的组合，然后呢当时就来布置这些这些。没想到就是在第二天的晨祷，有一个姐妹，哇，这个姐妹这个见证可以说做得非常的美啊，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姐妹啊，叫黄姐妹，她做的这个见证啊。她出现一件什么事呢？因为她是牙医啊，牙医呢有一个人就来看牙啊，就把这个牙呢就把它弄好了。没想到这个人弄了几天以后，他回来要找他，说这个牙没搞好，怎么没搞好，然后在网上 post 说你这是什么医院呐、啊，这什么医生呐、啊，就开始来攻击他，有的把他气得不得了啊，就很容易被冒犯的啊，气得不得了。然后就说你因为当时后来查出来不是医院的问题，是他后面一个智齿有问题，那个智齿是他因为这个牙不好，然后引到了那个智齿的问题啊。他就气说我要去告你，你还在网上来发布这些信息啊，我告你啊，这样就跟这个人。因为那天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急得要参加内在生活小组，还有一个姐妹跟他是同工啊，一个刘姐妹，她也是急着一定要等着那个晚上八点钟，然后就参加内在生活小组，因为全部重新开始啊，从赞美开始啊，从头开始，然后就都很积极。那一天这两个人都很积极，都就是说一定要到这个时间要进到这个小组啊，一定要，他们而且很盼望啊，很盼望已久啊，也在这个小组也可以培养他们自己的同工啊。他们就很盼望，没想到这一个受搅扰，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杯开，我不知道是开水还是热水，一下就把他的孙子啊给烫了，哇，全都起泡，立刻送到医院里面。他也是第二天早上也是为了这个内在状态气得他不得了，他很看重的他们两个人就都受搅扰，很大的搅扰啊。那一个就是八点钟，九点钟还没上啊，可能快九点半才赶从医院里，然后神当然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让他提前，哇，医院都是提前把他孙子把他处理了。但是这个姐妹的话呢， 因为他也跟着这个网络教会，我现在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那个突破啊。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呢？我就听了他的那个见证，后来他就在想，他说他今天本来是很急这件事情，就怕迟到了啊，都已经快6点钟7点钟了，搞得都还没有离开，那个人就是跟你扯，就是跟你扯，他就气得不得了。后来就找，又要找人来给他处理，你知道，因为他是个副院长，而且要来帮他处理。然后处理完了没有？哎呀，海王就不能走，急的那个愤怒。后来他就是怕迟到，他就是怕今天在生活小组迟到。后来他就急得不得了。后来最后终于都快到点了，然后终于那个可能是处理了以后，就急得砰砰砰加跑。跑了以后终于那个点就上来了。但是这个过来以后，他就在想，他说作为我个人来讲，他就想他自己突然被光照，就想了这件事情，这个人来找他尽管他就是说有一些，作为他专业来讲，这个人肯定是无理取闹的可能就是想，或者是不想给钱，或者故意来找你的，可能是有些东西他觉得处理的不够完全，还是怎么样。他是作为摊上就是想抵赖那国内这些事情都很多嘛，他们就觉得。但是他自己在想，他后来想，他说这个人到我面前来，我怎么带他？他突然被光照，他说你看这个人，他到我面前来，第一我就觉得他是找我的茬找我们医院的麻烦然后另外他说的一切都不是专业的，因为我学过这些专业知识，完全可以告到他然后还有一个我完全可以用我的这个范围，这个医院的呢给把他撵出去给把他赶出去，没必要跟他再处理。他就是想来处理，然后呢不想给钱，他是这样想。然后呢就在想他自己这一切的态度，他就被大大的光照，他就发现他懂得太多了。哇，我的学的和我的，我根本就忘了，我不是想跟人传福音吗？神给我的护照就是要传福音呐！我看到这个人，我没有说他的需要，我不去怜悯他，因着他的态度，我就来控告他，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怎么样？他就发现他很深的被光照，哇！他就知道他就想到他这一路信神这么多的坎坷，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同工的问题、事工的问题，让他都是在一个自义和骄傲的里面，没有办法进入命定，没有办法进入命定。哇，他就自己在那里，他就发现他自己完全没有一点怜悯，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你还说给这个人传福音，那就不可能了。当时我听到他这个，就在后面他做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就想在这里面我就插进去了我就插到这个内在生活里面内在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周牧师讲的，就是这三个内在生活的这个层面。那第一个层面的话呢，我就马上在这里推动在他们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来上这个成长的平台所以在这里马上推动，把这个内在生活就是让他们来看重内在生活可以借着内在生活让我们可以得胜，让我们可以超越。那第一个的话，就像宗师推出来的内在生活，就是第一就是他的那个玛利亚进到这个房子，就是用眼泪洗耶稣的脚那他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是个罪人，他承认他是个罪人不像就是周围的，不管是门徒也好，西门请客也好，都是来责备这个人都来责备他那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深深的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那作为内在生活，首先你要明白你是一个罪人，你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你的内在生活的第一层楼这一层楼正好在整个家人教会的这个讲台讲到这个救恩这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而且这个真理讲得非常的正点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有时候对我的行事为人，很多时候就有一个更新和改变，就是白白的就给，白白得来的白白的给出去很多的孤儿白白的就舍不得给 啊，舍不得，舍不清楚啊，很多东西都是舍不得的，因为它是一个自我在里面，孤儿的灵，它就是一个自我，都是我啊，一切都是为了我，只要我舒服就行啊。信神也是这样，只要我舒服就行啊。一旦学一个功课的话呢，立刻啊就要起来，不认为这时候就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了，那这个救恩就解决了啊。所以这个两个配合的非常的好啊，我就来把这个把这样的信息把它融进去。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这个内在生活，这今年这一年，你要想开锁，哪个锁要开，这个内在生活你是少不了的，啊，这个主日的信息都是啊，都是在一个层面里面啊，你都是要好好的去啊，所以我第二次跟着王的教会再次听姚牧师的这个信息又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非常的。诚恳啊，诚恳，而且讲得很清晰啊，让自己觉得真的是不配得到这么大的救恩，这样的恩典啊。那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就相当于进入了这个内在生活啊，进入这个内在生活，进入了这个内在生活以后呢，啊，你进入了以后，那第三个的话呢，玛利亚就是把这个贵重的香膏把它打破啊，就是破碎自己，做得胜者。啊，就全然的破碎自己，做得胜者，这个这个护照是最高的啊，愿意来破碎自己。那这个破碎怎么破碎的话呢？就是不断的跟神的旨意对齐。首先，所有的问题，你面临的所有的问题，你只要里面的不舒服，你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首先你要把你自己给光照了，你要愿意靠近这个光。啊，很多种不愿意靠近这个光，我们的惧怕也好，我们的伤害也好，我们骄傲自义也好，为什么？就是怕受责备，惧怕你三层棺材怎么爆啊？那怎么样啊？要破碎啊！那这个你要跟神的旨意对齐，就借着环境、人和事物，哦，不光是家庭、儿女、教会啊、事工，这所有的啊，这所有的。他都会神会精心来布置这个环境，让你超越，让你飞，让你可以开这把锁啊，这个喜年的这把锁啊，让你可以以往所有的这些所失去的30倍、60倍、100倍把夺回来啊，夺回来安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安得合适啊。我这样的来再次向他们来推动这个内在生活啊，就让他们能很看重这一件事情，啊，这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就像，啊，当然就是有很多的经文呐，啊，就是说，经文也很多啊。我也看到，就是说，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见证啊，有一些姐妹的见证。打个比方，就像我很有怜悯的心怜悯别人一样，啊，后来我也是有一个很深的领受。就是说你的怜悯，你要知道你的怜悯，你要不体恤神耶稣基督的那个怜悯，你的怜悯都会给你带来骄傲和自由，啊，都可以给你带来实心的，啊，为什么？你要好好的去体会耶稣基督的那份怜悯，他被弃绝，他被藐视，他被践踏，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你都要去来啊。你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啊，他为着你我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卑微以至于死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很深的在这个内在生活去体恤这一切，也就是说，也借着这个主日啊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铺开啊，我感受到神给我们，可以说是给我个人来说最后一次机会，就是郭明江讲的。最后一次机会，没有那么多机会再给你了，啊，这也就是说，我也深深体会到耶稣说，我喜悦连续，不喜爱祭祀，其实祭祀是好的，在救你的啊。那我感受到我个人的生命来讲的话，神就是用一句话来敲我的门，啊，就是你要深深的去体会，你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你了，这个爱就在你里面显明了。哇，我就发现神就是要来敲，用这句话来敲我的心门，也是最后一次啊。所以昨天晚上 我就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这一句话很有力量啊，就是说，就是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啊，你要从里面打破你里面很多固而模式的反应啊，不管是惧怕也好，伤害也好，骄傲自义也好，但是你要相信，你要持定或者是咬定神的话，你信耶和华的神就必立稳，你信耶和华你的神你就会立稳，你就会什么，就会得胜，你在凡事上，因为他在凡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以他的话借着你在这个 moment 这个时间里面，他要对你讲的啊，把你的灵可以提升，可以超越啊，也可以说飞跃啊，一切的艰难，就像这首歌唱的，现今的机会给每个人都是这个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握，看你是不是真的对神绝对预备好土，预备好破碎，不是预备好你要做什么事工，你要得什么，是你要怎么来破碎，来得到这把钥匙，让2016年或者577年这个喜年的恩膏，可以在夫妻关系、儿女关系、教会还有同工关系结出果实来。好，我就分享到这，谢谢。
就是葛牧江牧师啊，把这个时代的这个信息啊带给我们啊，这个就是这个喜年啊的这个信息，而且呢，这个喜年呢也还放在一个时背景下面啊，这个喜年啊可能是耶稣再来的最后一个喜年，是一个末日的啊一个幕后的一个喜年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啊，我们而且要面对将要临到的末日的大决战、大灾难。啊，我们要在丰年的里面来预备，就是要来这样的来理解这个喜年，才能够真正的把握啊这个喜年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领受啊这个郭牧师的信息。啊，我在这里呢，就是来继续来讲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导读啊，这个跟郭牧江牧师的这个信息也是有密切的这个关联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江牧师的这个特会的题目叫做末日危机持定之意。啊，他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他今天会详细的讲，他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末日的四种危机啊，就是这个大自然界的这个危机，这个经济的危机、粮食的危机啊，还有这个战争的危机等等。他说但是最大最大的危机，启示录所讲的这个危机是一个末日的这个迷惑的危机啊，这个迷惑的危机怎么样能够胜过呢？就是要持定真理啊，特别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这个启示录的真理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导读里面讲到这个语言夹啊，就是启示录的解释派别啊。我想问一问，回顾一下，有几个解释派别啊？启示录四个了，四个。
未来
派、
历史
派。
过去
派、
理想派
啊，这四个派别呢，是按照一个时间顺序，他们出现的这个时间的先后排列的啊。未来派是最早，第二世纪就有啊，你知道现在，但是后来有一段示威，后来又最近现在又复兴了。这个历史派是第二阶段出现的，十二世纪的时候出现的。那么呢，这一个就是过去派呢是17世纪的时候出现的。啊，那么呢，这个理想派是19世纪才出现，啊，这个19世纪出现，但是它现在很热门，在这个学术界是很热门的，啊，所以它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但是我现在考问大家一个题目，如果你按照这个解释派别跟历史的相关性来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样排呢？
理想派，
嗯，你会怎么排啊？那么呢，我要是按照这个跟历史的相关性来排呢，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历史派。它把启示录的每一章、每一部分都跟这个2000年的这个历史去对应啊，所以它是彻彻底底的把启示录按章节跟这个历史2000年历史来对应啊，它是排在第一的啊。 第二呢就是这个未来派，啊，未来派的实际上都是讲前面三章是讲的这个历史当时啊，后面的呢是主要是讲未来，那么是第二呢是排的是未来派，那么呢第三呢就排的就是过去派，它就是跟历史呢只有一点相关了啊，就是说在都是讲的那个二十世第一世纪的事情，啊，那么呢它的最后的呢就是理想派，就是跟历史的呢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呢过去派呢就是有一点关系，整本启示录是讲过去的第一世纪末的那个时候啊，就有一点相关，那么这个未来派呢是就是说它主要是跟耶稣再来这个来相关，但是跟过去跟历史有一点相关啊，但是呢这一个历史派呢就是过头了，他把这个启示录每一章节都去跟这个历史对应，他过头了啊，所以呢在最合乎启示录本身的呢就是这个未来派啊，它跟历史相关，但不是是每一一对应的那种相关啊，所以呢就是它不是一本完全的历史书，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第五世纪把那些历史事件跟启示录一一对应，它没有到那个地步，它没有相关到那个地步，大家明白了啊，它是未来派是最合适的跟历史相关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总结啊，然后呢就是未来派有什么有老三个理由啊，我们相信未来派有老三个理由，最合乎圣经，第二呢最有实锤性，最强的实锤性，第三呢最重要的角度是我们了解整本圣经的结构啊，这个就是一个总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讲启示录的标题与归类，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的标题是什么，它的归类是什么，我们把它归到哪一类啊，是这个第二个啊，这个标题呢就是一个纲领，一本书一篇文章啊，它的标题就是相当于这个文章的这个纲领一样的，所以纲举目张，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这篇文章或者这一本书它的这个整体的内容，那么呢你要抓住纲领啊，就是它的题目标题，那么呢归类就是说这一本书它是归于哪一个类型啊，这样的。那么呢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啊，所以呢这一个标题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这个启示录的标题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个就是它的标题呢？因为古代的作者呢，经常把这个标题啊是注明在这个书卷的外头，啊，不是写在这个里面的，啊，但是呢，到了第二世纪呢的这个中叶呢，啊，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人来抄写复制这个启示录的原作，啊，他想保留多抄几本可以传给别人看，啊。他就把原先出现在书卷外面的题目呢就把它并到了这个正文的这个开头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像我们今天啊的这个啊所用的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圣经的版本一样啊，所以呢这一个前面的这几个字呢其实是它的标题，是在这个书卷之外的啊，现在把它拉进了这个正文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从它放在前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标题啊，所以启示录的标题就是前面的这几个字，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它的标题。那么呢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啊，从文字来看啊，无论是希腊文还是中文还是英文，你从它的文字来看的话呢，这个标题的三个意思，第一呢它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他要可能是这个意思，从字面看也是这个意思，但还可以是这个第二个意思，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他也可以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标题也可以是这个意思。那么呢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呢，就是他两种都有啊，这个标题两种都可以包含在里面，他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呢但是这三种选择的意思是不同的啊，如果是第一种的选择，那么启示录从头到尾一贯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录就是讲耶稣基督的
啊，这是第一个解释。那么如果是第二种解释呢，那么就这一卷书呢，它还可以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可以有别的主题，但是呢不管是什么主题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他就明白了吗？他的第二种解释的意思就有一些不同了啊。所以呢这个第三呢，就是说这两种都有，它既是讲耶稣基督的，也是从耶稣基督的来的启示啊。大家来看看，所以它这个标题一个这几个字啊，还你要细细想它的意思啊，是有三种。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决定哪一种，你知道吗？你怎么样解释他就会解释启示录就会不同了。所以你要走哪一条路，现在你要决定。那现在上十字路口，来到了什么三字路口，三条口啊，丁字路口，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要做一个选择啊。所以呢那么怎么选择呢？我们就最好的选择就是看启示录的本身啊，看启示录本身来选择。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第一节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文字啊，他用了一个旧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的是对他的解说，对这个题目的解说啊。所以呢就是神赐给他啊，叫他将必要派遣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啊。那么从这个后面的这个解说呢，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标题有三个要点，它包含了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耶稣基督的启示啊。所以呢，这个第二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是关于必要快成的事，就是他啊，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前后将发生的事，必要快成的事。这个当然是从这个启示录其他的部分啊，根据我们未来派的这个观点啊来说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呢，是他耶稣基督指示他的众仆人，包括了这个使者和约翰的话语啊。所以他的启示包含三个要点：第一，耶稣基督本人；第二呢，他要做的事；第三呢，就是他说的话啊，就是这个。根据他的这个第一节啊，他可以解释耶稣基督的启示包含了三点：耶稣基督的本人，他启示耶稣基督本人；第二呢，他启示耶稣要做的事；第三呢，他启示耶稣所要说的话。那么呢，第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三种解释哪一种是对的？
第二种
第三种是对的，他两者都有，其实跟福音书差不多啊。他是关于耶稣基督启示，他也记载耶稣基督要做的事，他也讲出耶稣基督要讲的话，他可能讲他讲的话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主题了，这个题那个主题都是他讲的话。所以呢这个都是说因为两者兼有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这一个经文里面呢，你看到一个点呢，就是个启示啊，它是有传承性的，它是一个传承的启示的传承啊。所以呢这个传承是什么呢？它是从最初的这个是从神来的，然后呢它就什么赐给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赐给，然后耶稣基督呢就差遣他的这个众仆人啊，他的使者，那么他的使者呢就晓谕约翰。所以呢从神啊一直经到这个约翰，他们都是启示，所以这个启示是有传承性的，所以这个传承的启示它是可靠的啊。所以呢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啊启示，这个启示录的标题啊，标题它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但是呢归根结底呢就是耶稣基督本人是它的这个焦点，启示的叫中心的焦点啊，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就是它的这个启示录的标题。这个标题我们下面呢就需要它，这个标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启示录的归类啊。它既然是那样一个标题，那么我们就要看看它应该归在哪一类啊。当然我们在远年九八里面呢，我们讨论了启示录在整本圣经里的位置啊，七幕句大家还记得吗？啊，这个七幕句呢，这个启示录是位于啊第五、第六、第七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三幕句，最后三幕句的这个位置。那么呢，我们现在呢需要来了解这个启示录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位置啊，它就可以使我们
对启示类呢，启示录呢有一个归类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很多人就没管它，但是他没管它，实际上就把启示类归在另类，你知道吗？他很多人没管，没讨论这个归类的问题。但是呢，他实际上是没讨论的，他是把他潜意识里面把启示录归于另类，归于另类就是说他无从理解，他跟已有其他我们所熟悉的书卷没有一点关系，所以他归于另类，所以他无法理解。他这个就是历史上面人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启示录应该归于哪一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书卷呢，可以归为两大类。新约圣经有多少卷书啊？大家知道吗？
27
啊！大家记得，旧约是39，新约27，加起来呢66。那么以赛亚书呢，也是39加27啊，这是以赛亚是小圣经啊。所以呢，它27卷书里面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呢是历史性的书卷，一类是教母书信。有一类都是写教牧书信的，就是写个教会的书信。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就是有两类，一类是历史性的书卷，一类是教牧书信，啊，所以呢就是书信类。那么启示录它应该归到哪一类啊？启示录归哪一类啊？启示录要归为历史类，它是未来的历史，它主要是讲未来的历史啊，讲未来耶稣要来的前后的这个历史啊，就是它是归。但是呢，我不否认它为什么比较 confused， 就是它前三章它里面确实有这个书信，教牧书信，它七封信都是属于教牧书信。但是呢，即使这个七封信的教牧书信，它也跟这个其他的新约圣经里的教牧书信是不同的。它有什么不同啊？新约圣经里的所有的教牧书信都是使徒写的，啊，但是耶稣的这个七封信呢，它是口述的，口述。所以呢，这个新约的教牧书信都是使徒写的这些书信。他的权威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耶稣，但是呢，他很多时候用他们自己的话谈他们自己的事。但你看吗？保罗啊，他们的彼得啊，他们都在谈论他们自己的事，谈论他们自己的话啊。所以呢，他这个两类这个性质是有点不同的啊。即使是启示录23章，他也很像这个旧约的什么书啊？像旧约的什么书啊？启示录前23章。23章，先知书，它很像旧约先知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我要写信给，哪个教会，但是口述的啊，它是不同的，啊，所以呢，另外呢，我们就看到来看历史书卷，这个新约的历史书卷里面也有两大类，一类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一类呢是关于教会的历史。啊，比如说《使徒行传》是关于谁的历史啊？教会的历史。那么四福音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啊。那么呢，这一个启示录应该归为哪一类呢？你就会要知道，它虽然有包含教会的历史，但它主要是讲耶稣基督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的标题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没有说是关于教会的启示。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要根据这个启示录啊，来得出这些结论来。那么呢，我们现在给启示录啊有一个定位，有一个归类啊，我们是把它跟这个四福音书来比较啊，你就可以看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活在地上的生平，他的十字架啊，受死复活升天啊，都是啊有他的门徒有目共睹的啊，我们看到。但是呢，当耶稣升天以后啊，他的荣耀，他进到荣耀里面，他的工作，那么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其他的新约圣经呢就启示很少。这个希伯来书呢，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以后，他在哪里？他坐在天上至高至大者的右边，他是在做什么？祭司做中保，然后替我们代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呢，啊，这个 这个斯蒂凡，哎，他一看见耶稣之后，啊，知道站在那个父神的右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有像复活的耶稣保罗来显现，但是这是片段，啊，《使徒行传》希伯来书他没有详细讲这个耶稣在至高者的右边是怎么做什么事，他是讲到他祷告，在那里祷告，啊，就没讲。那么呢，《使徒行传》呢，就是有一点点的片段，史蒂芬啊、保罗啊看到了这个复活的这个耶稣。但是你要讲到啊，这一个耶稣升天以后，他在荣耀里面是什么样子，他在做什么话、做什么事，那么这个启示录呢，才是讲的最多的啊。所以呢，这一个这个四福音呢，是讲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和记录他。那么启示录是讲耶稣升天以后啊，他做的事，特别是讲到他要再来啊的前后所做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呢，他是把这一个耶稣升天以后他的荣耀、他的这个原型啊，他特别是他第二次再来的这个前后要做的事情，向我们啊揭开了。所以从这一个意义上面呢，就是说，我们是把这个启示录归为第五卷福音书，第五卷福音书，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但是它不是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它是讲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这就是大家将要第二次再来前后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第五卷福音书。我们把启示录归类为第五卷福音书，这样子呢，它就不是另类了，它就不是另类了啊。但是呢，它跟前面的四卷福音书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作为第五卷福音书，它有三大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呢，它是一个启示性的文学啊。从这个文学类型来看的话呢，启示录跟旧约的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比较接近。那这三卷书在新约圣经里面叫做启示性的文学啊，启示性的文学。启示性的文学的特点是什么呢？启示性的文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将来的，
就是这个将来的是临界的事，还有什么图画、意象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是启示性文学啊的特点啊。所以呢，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启示录好像一部影片，它采用的是蒙太奇的手法，将一切必要拍成的事把它拍摄下来啊。所以一幕一幕啊，它是借助这个七号七王它的这样的一种系列啊，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这个启示录里面多次这个作者说，我观看，我听见，我看见啊，他就是把这些看见的事情、听见的事情把它记下来，是他的特点啊，他的特色啊，这一个特色。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它主要是针对得胜者的啊，这个它是针对得胜者的福音书啊。前四卷福音书呢，它写作的对象呢有两卷，主要是针对穆大友的。哪两卷福音书是主要针对穆大友的啊？马可还有啥？啊？
路加。
马可、路加主要针对穆大友。有两卷呢，福音书是主要针对教会和基督徒的。是哪两卷？
马太和约翰。
对的。那么启示录呢，它也包括了对穆道友的话，但是不是主要的。它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它主要针对教会的基督徒啊，而且它主要是针对得胜者。这个福音书的有些不同啊。所以呢，前四卷福音书重在得救，而这个启示录就重在得胜啊。所以我们说启示录是一卷主要针对得胜者的福音书，它召唤教会和基督徒参与升天基督的周末得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复活的时候已经掳掠了仇敌，但是这个升天基督将要参与一场正末的决战，就是末日大决战啊。所以呢，他呼召基督徒和教会要来参与升天基督的正末得胜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三节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 和那一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呢，它是一本福音书，它是有福的。宴席是不是有福的？它是一本福音书，它是一个好消息啊。所以呢，但是呢，它主要是针对得胜者的福音书，它是主要针对得胜者的福音书啊。你要记得，你要得救呢，那你应看哪个福音书呢？是福音书啊，前面是福音书啊。特别是你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你要看马太和约翰。你要得救传福音呢，要看马可和路加啊，所以呢，要得做得胜者，迎接基督的再来，那得看哪些书啊？你要看启示录，它是第五卷福音书啊。所以呢，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主题啊，这个启示录的中心主题，它是这个迎接基督君王的再来与神国度的荣耀降临。所以福类福音书。它福类福音书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是很类似的，叫福类福音书。他们的主题呢是天国借着耶稣第一次降世而降临，这三个福音书的主题。那么约翰福音的主题呢，就是在基督里的永生，啊，他是讲永生的。那么呢，这个启示录的主题呢，是神国度借着基督的再来而荣耀降临。那大家就看到它的主题是有关联，但是也不同，有侧重点不同。所以呢，第一次降临呢是隐藏的、隐蔽的、谦卑的啊。耶稣诞生在什么马槽里面，死在呢十字架上。但是他的神的国度的降临是非常卑微的，是隐藏的啊。所以呢，要凭信心的眼睛才能什么才把它识别得出来。那么呢，第二次降临呢是公开的，是宇宙性的，是荣耀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启示录的中心的主题就是迎接基督君王的再来和神国度的荣耀降临啊。如果把它把这个中心主题把这两块把它合并呢，那么这个启示录的中心的主题就是神国度借着基督君王再来荣耀降临。它就是跟这一个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讲到天国借着耶稣第一次降世而降临啊，就是说你看它都是涉及到这个天国的降临。但是呢，借着耶稣两次来，一次是悄悄的降临，第二次呢是荣耀的降临啊。一次呢把天国带到地上，第二次呢把天国完全的彰显了全地。启示录这一个它的这一个标题啊和归类，我给你讲。
好，听到牧师讲到很多的启示录、特殊福音，还有这个启示性文学，还有归类主题，大家有什么感动可以来分享，鼓励大家来分享。那抛砖，帮抛点石头，或者是抛玉，我们捡点石头，有没有？任何的感动都可以，我们就是一块一块的宝石把它拼起来。我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三位他们各自的信息。陈辉牧师主要是来回顾一下郭明江牧师的这个整个周末的特会就最后的有个感动，就是绝对顺服，对神的话语的绝对顺服肖清明呢，他自己的就是在针对他自己个人的生命有一些针对，有一些光照，他有一些花一些时间有花了时间来等候求问来揪除在生命当中的那个迦南七阻，要除掉过往的灵，才能够超越。开锁呢，就是要与神的旨意对齐，就是在与神的旨意对齐呢，就是来认罪悔改，就能帮助我们与神的旨意对齐。所以与神的旨意全部对齐了呢，你就是得胜者，你就每一步都与神的旨意对齐，你就做得胜者。这个就是把这个郭明江牧师的整个的这个特会当中最简单的应用在个人身上，就是开锁与超越。开锁呢，就是要用这悔改，你才能够对齐开锁就是与神的旨意对齐。 与神的旨意对齐，就是要认罪悔改。每一个人与神的旨意对齐了，做得胜者啊，这是啊，跨超越和开锁啊。他也领受到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那个信耶和华神就能够立稳，打破孤儿的反应，信他的先知就能亨通啊。这个懂得太多，自己就产生自己骄傲，骄傲呢就会产生无法进入命定。玛利亚的三个经历，这个是啊，这是我们啊，多姆是在我们的长牧团特别分享的，就是玛利亚的三个经历，是指导我们2016年灵性造就的三个经历。他一个经历就是啊，就是作为一个罪人的身份被赦罪，他用头发用眼泪擦耶稣的脚。他那个经历主要是认罪悔改，他是从罪的赦免当中来体会神的爱。他第二个经历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道，这个是进入内在生活，有点就是内在生活，就是来与主亲密，与主亲近啊，进入内室啊，进入内室与主单单的啊，单独来亲近，来听神的话。第三个经历就进入到了啊，就奉献了，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玛利亚呢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啊，打破玉瓶倾倒香膏，就打破破碎自我，奉献自我，就进入到了玛利亚的灵命当中最高的奉献。进入到最高，他从罪得赦免，进入内在生活，最后进入打破自己，破碎老我，进入奉献。所以这三个经历是一步高一步，一步高一步，而每一步都是不可缺少的啊，第一步是不可缺的。所以我们进入内在生活，必须要把第一步要捡回来。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作为一个罪人被赦免，你必须要把这个基础打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才是我们就是进入内室的这个等候神呐、啊。聆听神了、啊、等候神了、啊、第三步就是要达到一个奉献啊，这个就是玛利亚的三个经历给我们2016年的灵性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指导啊。这个是啊，长牧团有分享，我在海外呢也把它也分享了一下，就是把这个卓牧师这个啊在长牧团的分享，我也进一步的来啊跟海外的领袖有一个分享、啊、所以也是指导我在海外进行灵性造就当中的三环节。所以很感谢神的是，神在通过讲台来释放这个罪得赦免这个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要重新要把罪得赦免最核心最基础性的真理要加强啊！我们想跳过这一块，直接想进入正面是没有基础的，一定是先要罪得赦免，然后来领受神各式各样的正面的，很多的是先死才能复活，不能直接进入复活啊。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不是成功，而是不想走十字架的路走向成功，所以他的问题在这。所以昨天那个郭明章牧师也特别提到了恩典神学，我对这个不太很了解，但是我通过我们教会的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反应，因为他建议我去听那个成功神学，不是听恩典神学啊。我知道好像有个什么小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位，反正就是说在中国很流行，现在确实吸引了很大一批的人。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因为他不想走十字架的路啊，走向复活。复活是直接活过来的，所以没有破碎，没有罪的赦免，直接领受，这个就跟那个成功神学是有类似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是很没有根基的。所以一定要先认罪悔改，走认罪悔改的路。真的是玛利亚那种被光照，那种认罪悔改，以眼泪洗脚的那种认罪悔改，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撕裂心肠的悔改。当然你罪得赦免其实不需要撕裂心肠，你只要认罪悔改，一直做一个选择悔改，你就罪就得赦免，这是神赦免罪的这个。只要你认罪悔改，不是一定要哭得一塌糊涂才能认罪悔改才能被赦免，但是你要除掉这种罪性和这种捆绑，必须要撕裂心肠，你要把你的罪性打掉。你罪行的赦免是你只要认罪悔改神就给你赦免，但是你要真正把你这个压制罪性这个一直胜不过的那种软弱和捆绑要打破掉，必须要撕裂心肠，像玛利亚那种眼泪洗脚的认罪悔改，他才能彻底的把你这个权势打掉，你才可以在这里得胜出来。很感谢神，刚才周牧师分享的就是对启示录又有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开头，这个我们是要需要好好的来花时间，这个作为领袖来讲是需要了解的啊。虽然你的啊，你这个就是知道，你属于知道你才能够起道啊，你起道你才能行道啊，也是三步。你看，你不走知道，你想直接起道，你中间没有话，就是你电脑里头你想老想有东西，电脑里没有储存信息啊，没有信息，没有 database， 你就起不出道啊，你没有 logos， 你变不成 rema。 啊，那就是直接从神里受的那一些，常常有可能走这条路线有点不太可靠，有时候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最好是在神的话基础上来领受圣灵的启示，就是从 Logos 到 Rhema， 从 Rhema 最后要，因为 Rhema 是进到心的，心它有力量，有恩高行道，啊，这也是三元河流，这也是的，就是福音派的知道，那个奥秘派的启道，然后灵恩派的行道，也是三元河流，这也都是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所以呢，周牧师现在分享这一切，他也有很多的知道的东西，我们要花时间，要花功夫来了解，尤其是启示录，是最与我们现在时代最相关的。这是我一点点的分享，好，现在把时间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分享。好，再见。
有一点小的感受啊，这个主编关牧间牧师也提到这个所谓恩典神学、成功神学啊，那我们都不了解。我呢，刚才孙老师也提到，我只是有个很深的感受。现在这个微信呢，上面的信息非常多，我看见弟兄姐妹在上面各个群组的信息铺天盖地的发，你发给我，我发给他，他发给你，这个信息、这个歌曲又哪个？我个人觉得呢，有些群里面，比如说我们永生堂敬拜团队。我专门反复的发了一个信息，请各位不要在上面发任何信息，如果要发请跟我商量一下，我跟牧者商量以后再发，不要你觉得有感动啪啪啪发上去，明天有感动啪啪啪发上去，这里面很多末世的迷惑的东西，打着基督的牌子，打着一个和平爱人权包容接纳的牌子，在里面宣传很多迷惑的东西。昨天桂美江牧师已经提到了，是很严重的那个迷惑的灵，在这里面就混杂在里面，全部进来了。弟兄姐妹没有分辨。今天我看了信息，跑来找一个弟兄啊分享分享。明天看了信息，还找几个弟兄姐妹，啊过瘾一样在那分享半天，通通都没有用。把我们牧师讲的、主堂讲的这些信息、牧师讲的这些信息、师母分享的这些信息，陈牧师给我们带着内在生活，天天拿来好好操练，生命的根基就扎下去。那些信息说老实看不看无所谓的，我几乎我从来不看的，见到这些我从来不看的，全部删掉，因为没有什么价值。成果的资源很多，我们要哪个资源？我们在这刚才钟牧师说像演电影一样，在这个启示录，我们在这个电影中我们要演什么角色？你如果都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给你个什么内容要去念那个台词，你自己今天找一个，明天找一个，后天找一个，乱七八糟的，最后你这个角色就要失败。耶稣快来了，可能等你失败最后醒过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谢谢。
我对刘健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值得考虑的，就是因为信息太多有一种迷失，你都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不知道你吸收什么。我觉得跟着教会走是最合适的，我们教会的信息又多又全，跟不灵，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那个，你花很多时间去扎根。我觉得每一个信息，比如说今天专门讲的这些，你可以好好的再回头再去听，听完了以后你把经文查一查，多多的理解一下，哇，深一点。这个井呢，就是专门刚才我分享的玛利亚三个经历一样，他就是在咱们团里啊，咱们团分享一下，我就认为我应该去挖井，我觉得每一个里面我都要去挖，挖深一点，挖到水出来，挖到涌流出来。其实我们家牧师这几堂信息其实要也是，如果有一点的话也稍微挖一挖，我们花点时间在里面去挖井，不要到任何一个地方自己去找点，我们点已经够多的了，神已经告诉我们家人，你挖的点够多了都不出水，现在我们的点再去加点，那你更多的不点不出水了。现在家人教会已经领受了，已经从教会整体都领受的点，那最好在这儿挖，就在这里挖，这里一定有水。哎，这就是以撒的聪明。以撒就是在他的父亲的那里，以撒亚伯拉罕挖的井呢，就是被外邦人填了，对不对？这就相当于仇敌，都跟我们填掉了。填了以后，他怎么呢？他很聪明的方法，他不到别的地方去找，他就找他父亲那个地方被外邦人塞了的。这是我跟林大中讲的。林大中上次来到我们教会来讲，他讲的这一个例子，我一下听进去了。我听进去以后，我就按照这个来做。哎，以撒挖的他就是挖他父亲的井，那我就挖谁的井？我就挖周牧师的井，挖我们整个教会的井。他只要分信息出来了，我就很注意听，各位牧者的信息我都很注意听，听完了以后我就在这儿挖， 挖出水来，然后滋润到灵性，滋润到会众，这个是我们各级的领袖应该来做的，包括滋润自己，好不好？感谢神。来，还有哪一位？谢谢。
我说那个詹姆斯的儿子啊 ，Caleb， 他就是把他父亲的经历，你看他就说他爸爸只要一说出什么话，别人就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是这样的呀？他儿子不是听完了，他说我已经什么，我就信，
行动了，
我就开始行动了。
别人在
哦，所以他就能讲出这么妙的道来。哦，他就讲到那个人，他猜他那个建那个耶利哥城呢，他在立门的时候，他的长子就去世了；他在立根基的时候，他长子就立门的时候，他的次子就死了。你看这样的人这么自我，完全不顾后代，哇，根基是斩尽杀绝，儿女死了无所谓，还在立根基。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真实的很真，我就发现克里普真的是一个很真儿子，对他父亲来讲，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美的一个传承。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有缘参加，有
缘。我想分享一个是我星期五早上晨祷的一个意象，那这几天一直在我里面回荡，也因为跟那个郭牧师讲的有些的那个真理是 match 的，所以我也征求我老公的同意，因为那个意象当中是先看到他。因为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老公今年进入一个那个认罪悔改的那个生活嘛，哈，所以那天我在意象当中呢，我就是看到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一个木头板凳上，然后呢头低低的，那个手就放在这，然后就在那认罪悔改。那么当时那个房间呢就充满光，有一个很大的天使就站在他那个椅子的背后。然后随着那个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我就看到那个天使把两个翅膀张得很大，然后呢，就整个房间呢就充满那个光。那么当时我灵里的感受就是说，圣经上面说，神是公义的日头，他在审判的道路上等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那里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成为圣洁。所以那个光整个充满那个房间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个圣洁，一个光明，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的泉源，好像一下子就在那个房间里充满。然后呢，好像我们因为透过认罪悔改就成了光明之子。所以在那样的感动之后呢，我就感觉那个神的爱很重很重的降下来在我的身上。那么后来呢，下一幕就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光柱是从天到下一个连接，然后呢很大的一个光柱就连接天和地的时候呢，那个天使就很自由的在那个光柱里面自由的翱翔，非常的自由，轻松的自由翱翔。然后之后神就说了两句话，他说，我使你的灵魂苏醒，使你的福杯满溢。那么当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样叫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因为在创世纪上就说，神是从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实际上我们这口气是属神的，应该跟神的灵是相通的。可是我们现在不通，然后我们的灵是死的、沉睡的，或者是死的。所以神说，我使你的灵魂苏醒，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使我们的灵醒过来，跟神的灵重新连接。就好像郭牧师讲的，我们那个天线要连对地方，当我们的这个天线跟神连上了，那么神所有的丰盛都会，神的爱，神的他自己，他就要开启给我们，他自己，他的真理，他的爱，他的丰盛就要在我们身上。所以就像这个郭美江牧师第一天讲的说，第一个我们要是一个圣洁的生活。那圣洁的生活从哪里而来？认罪悔改。刚刚师牧师又提到认罪悔改，我们认了这个罪以后，因为圣经上也说，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你不认罪悔改，你怎么能够见到神的面？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跟护照？对吧？所以也就是说，透过认罪悔改，这个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然后神他要把他的灵，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我们把我们就跟神的旨意完全来对齐，然后我们就可以福杯满溢。
就是大家呢，就是听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导读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啊，就正确的回应，而且正确的进入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求知的态度，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会关注将来究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啊。那么呢，你真正的这个思路虽然也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不是主要的啊。我们读启示录为什么要知道它的标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呢？就是我们读启示录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迎接谁，他是谁，耶稣是谁，他是荣耀的君王，他要再来，我们要迎接他，我们要对谁效忠，你的效忠的对象是谁，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耶稣基督啊，不是让我们去主要关注会有什么事发生啊，这又那有什么事会发生啊，那个是什么一个知识的一个进入啊。所以呢，我们要读启示录主要是一个心灵的态度。另外呢，我们要如何预备，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呢？啊，这是我们啊心的预备啊。所以呢，它是要这个心脑兼备啊，就是说头脑也要打开，心呢也要打开，你就会知道哦，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很多人都以为启示录就是要去了解，哎呦，这一个666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兽啊是谁呀？啊，又会发生什么事了？啊，他的脑子里面所充满的都是一些直接的问题，他没有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标题，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要来迎接谁？你要对谁效忠？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你的心要怎么样预备？大家明白了吗？啊，你这样子，他这个标题你就理解了。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好像啊，就是说讲的这个东西，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才是智慧啊。但是呢，他这一些解开是非常关键的。他首先就把这个标题告诉你，不要搞错了，启示录不是让你把你的主要注意力去了解666是谁啊，736又是谁啊，兽啊、彩兽、地兽啊这些事啊，这些事不是最主要的啊。那不是最主要的，最最主要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要迎接他的再来，他是君王，啊，你是怎么样迎接君王呢？他是新郎，你是怎么迎接新郎呢？你对谁效忠呢？你遇到挑战，每一天生活当中，你要效忠谁呀？那么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啊，这就跟教会的郭牧师的特会、教会的教导，就把它连接起来，他就提供了一个背景，一个真理的根基。神话语的根基，让你怎么样来回应啊？这个特会怎么样来回应教会的这个讲台啊？这一些的各样的信息，他就给你有一个更坚实的根基。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特别就是刚才周牧师分享这个，我觉得很好。我们要为这个两个祷告，就是心脑预备，其实还有灵，心脑灵，我们都要来开始准备，都要向启示录打开。向圣灵打开，向神打开。神把启示录这个时候带到我们家基督教会，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先要来把我们的整个全人向神打开，来预备自己。你来分享哈。
好，刚才周牧师讲的非常的好，就说这个启示录哈，我从瑞士说，我就是让他的中心哈是什么？中心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呢，是整个宇宙一个最伟大的事件，一个最荣耀的事件。我们身为现今的基督徒，现今的教会呢，是为了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而做预备，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启示录对我个人啊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启示录它要成为我个人的 rhema， 不是过去的事情。也不是，当然就说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对于现今来说，对于我，对于当今的教会，对于要做得胜者的这些人来说，是我们的 rhema， 尤其是这七封信，是对于我们当今的这些要做得胜者的人来说的一个最重要的 rhema。 这七封信就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路程当中，我们当怎么样预备， 就包括咱们教会的这个新妇的这个预备啊，君尊祭司的预备啊，咱们教会这2016年做的这一系列的，我觉得都和这个启示录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说我最重最最就是说重点就是说这个启示录这七封信对我们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
启示录是预备得胜者，但我们教会去年两年前两年的意向相关的就是预备心腹，还有一个预备什么祭祀。对，预备心腹是什么时候为耶稣什么时候的，就是耶稣真正来的时候，婚娶的时候，进入羔羊婚宴的。预备祭祀呢，就千禧年预备的。对，所以这两个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教会啊、整个前几年所要预备的，就是呼召得胜者，实际上是呼召心腹和呼召祭司，所以当然是更高的呼召。当然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就提到最低也就可以，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相信我们进入到的恩高聚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愿意回，就是愿意回应神更高的呼召，做得胜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先为自己祷告，然后为我们整体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主啊！主啊，你都来到来之前，主啊，你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个人，呼召我们家这个教会，也呼召华人教会，主啊，来做基督，做祭司。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放呼召，主啊，来给到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主让我们家教会行在其中，主啊，在这里的每一位，呼召我们家人，我们一起来。愿意做得胜者，愿意来预备自己的这个心腹，愿意预备自己成为我们预备天国的祭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愿意今天来回应，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打开我的灵，打开我的心脏，我来领受启示录里的，通过启示录来跟我们所讲的话。主啊，我们愿意行在其中，感谢赞美你，谢谢。愿你来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有没有谁愿意来做一个总结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周牧师给我们这样清楚的带领和教导。主啊，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当中来成长和追求。主啊，不论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家人，这些慕道的朋友还是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在成长当中的肢体同伴，还有我们自己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主要成为一个呼召的得胜者，我们都要向你来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释放在你的教会当中，产生在生命和能力的里面，而让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全然进入这样一个末世的预备当中。主啊，吹响这个号角，让我们都竭力的来追求，至终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再来要被迎娶的心腹，成为祭司君王的得胜者。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大家分组祷告，谢谢大家。